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交流分享《无量寿经》第一经“念佛法门第一法”这个小专题。上节课我们重点谈的《无量寿经》第一经，今天重点谈念佛法门第一法。这两节课的内容非常重要，请注意，我用了"非常"两个字，可见其重要性。它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打个比方，大家就明白了。比如说，我们撒网，每一个网子都要有一个钢绳。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，那就是纲举目张。一拉网子绳，纲举就目张了。纲是网上的总绳，举是提起。目是网眼儿，抓起网上的总绳，网眼儿就都张开了。比喻抓住事物主要的环节，带动其他各环节。我们这两节课交流分享的第一经、第一法，就是我们这次系列专题讲座。释迦所以行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的总纲。因为这两节课的内容太重要了，我想再利用一点时间，把上节课的内容复习一下。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。他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？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讲哪部经？讲《无量寿经》。为什么讲《无量寿经》？因为《无量寿经》是佛法第一经。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一是唯一一部唱佛本怀的经。二是唯一一部帮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。三是释迦牟尼佛唯一一部多次宣讲的经。四是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中唯一正说。五是唯一一部既契理又契机的经。六是唯一一部既究竟又方便的经。七是唯一一部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、共同宣扬、共同护念的经。八是一部帮助众生通达甚深微妙法的经。九是一部示现佛法全体的经。十是佛圆满的智慧、圆满的流露。一部圆满的经，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？我在这里高度概括出了十条，请同学们千万不要误会，答案绝不止这十条。因为《无量寿经》无量义，十方一切诸佛无量劫都说不完 无量寿经的无量义，何况是我们凡夫？我们每个人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不同，所以对经典的体悟的程度也不尽相同。有的悟得深一些，有的悟得浅一点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就拿《无量寿经》是一部什么样的经来说吧，我列举了十条，这连沧海一粟都够不上。有人可能列举100条，有人可能列举1000条，有人列举，不管列举多少条，自然是够不上沧海一粟。无量就是没有数量，就是无穷尽。谁能把无穷尽说穷尽了？可能吗？我上面说这些话，就是要告诉大家，无量寿经，无量义，要无量劫又无量劫的读下去，要无量劫又无量劫的讲下去，要无量劫又无量劫的守护下去，让有缘众生在无量劫又无量劫的读讲守护的过程中，去进一步去体悟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吧。愿同学们说出自己的体悟，与大家共同分享，共沾法益。当你真正知道了无量寿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，你一定能死心塌地受持这部经，不再换题目，不再拐弯。下面我们开始讲今天的内容。念佛法门第一法，我想用这样的方法把念佛法门介绍给同学们，会给大家留下直观而深刻的印象，然后我们再用具体的解说去印证它，目的就是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认识净土念佛法门，帮助众生解决生死问题。请看下面这个不是公式的公式。净土念佛法门是法，净土念佛法门是成佛的法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生决定成佛的法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法。我们再把上面的公式整理一下，就是法，成佛的法，一生成佛的法，一生决定成佛的法，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法。最后总结成一句话，就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帮助众生一生决定平等成佛的法门。这个法门就是释迦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的本愿海。弥陀本愿海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说净土念佛法门一定离不开说无量寿经，为什么？因为二者是一，不是二。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，所以我们下面所讲的一定是讲无量寿经离不开阿弥陀佛，讲阿弥陀佛离不开无量寿经。在这里我们先打个招呼，以免误解，以为讲重复了。下面我们开始讲净土念佛法门。净土念佛法门，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中心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哪一部经可以代表世尊一生所讲的经教？祖大德们公认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所以《华严经》变成佛法的根本法轮，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所有的支派都是从这个根本衍生出来的。《华严经》最后的归宿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是华藏世界教主毗卢遮那佛的左右胁侍，帮助佛教化众生，他们是弟子中的首领。文殊菩萨主解门，代表智慧，普贤菩萨主行门，代表修正。这是一个行门，一个解门。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，释迦牟尼佛也是文殊菩萨的学生，学生都成佛了，他还是菩萨身份，这叫道驾慈航。成佛了，退到菩萨位置上来，做众生的不请之友。这里面有很深的表法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佛教众生不好教，为什么？佛是代表本体，也就是代表法性。法性没有相，法性是常寂光。大乘经上讲的理很深，不太好懂。经教上的名词术语是不定的，因为佛无有定法可说。所以，佛教我们一义不一语，别执着他的语言、文字、名相，懂得他代表的意思就对了。可是，众生因为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还是听不懂佛的教诲。谁来帮助众生呢？菩萨。十法界里有无量无边、不可计数的菩萨，做众生的不请之友，示现在世间，帮助众生认识佛法，离苦得乐。打一个比方吧，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，没完全听懂，有辅导老师给辅导一遍就听懂了。菩萨就是辅导老师。华严会上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带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到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有善巧方便，帮助菩萨修行正果。文殊、 普贤都是在极乐世界成佛的，当然这是表法的。菩萨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，在时间上是大幅度缩短了，比如在华藏世界，原教初住菩萨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，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是从明心见性算起。明心见性就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一天就圆满了，这叫念劫圆融。同学们，华藏世界三个阿僧祇劫圆满，极乐世界一天圆满，不可思议，你选哪一个？从上面所说的，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认知？净土念佛法门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中心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乘了义的法门，无量寿经是一乘了义的经，即成佛的经，是佛法第一经。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乘了义的法门，是佛法中的第一法。这个第一经第一法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说的弥陀本愿海。下面我们继续说说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乘了义的法门的含义是什么。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一乘了义这两个名词。一乘就是佛乘，成佛。成佛的经典叫一乘经，成佛的法门叫一乘法。传入我国的一乘经典只有三部，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梵网经。其中梵网经传到中国来的只有其中的一品，就是菩萨心地戒品。这部经没有传到中国来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，它是一部大经，分量跟华严经应当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在中国一乘经典就是两部，一部是华严经，一部是法华经。那为什么说无量寿经是一乘经典呢？大家都知道华严经、无量寿经、佛说阿弥陀经这三部是一部经，是大本、中本、小本。乘是比喻车运载的意思，大乘是大车，古时候是马车，人可以坐得多一点。小乘就是羊车、鹿车，比较小，坐一个人、两个人。佛在《法华经》上用这个做比喻。佛说一乘之法，为令众生以此修行，出离生死苦海，运至涅槃彼岸，这是究竟涅槃。世尊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后，把他悟入的境界圆圆满满地说了出来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他证得的境界。唐朝时候的慧能大师 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大彻大悟，说出了五句话。这五句话就是慧能大师所证悟的境界。那五句话跟释迦牟尼佛讲的《华严经》没有两样，《华严经》浓缩起来就这五句话，这五句话展开来就是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字字句句都离不开这五句话，所以能大师所证得的境界和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境界是一样的，一个在印度以佛身出现，一个在中国以比丘身份出现，没有两样，佛法平等，这叫一乘法。大家都知道龙女八岁成佛的故事吧，《法华经·提婆品》里讲龙女八岁成佛，龙是畜生道，在龙宫里听文殊菩萨讲经，他听懂了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闻法开解，断疑生信，他立刻就把行门成就了。行门是什么？放下。大乘经上佛常讲的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这三种烦恼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龙女听经听明白之后，她就放下了。放下之后就到灵鹫山拜见释迦牟尼佛，拜完佛之后她就现佛身，在南方无垢世界成等正觉。我们看《华严经》的末后，善财童子一生圆证无上菩提，怎么证的？他在文殊会上得到根本智了。根本智是什么？就是清净心。他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一下放下，这叫顿断，一下子就断掉，他就证得了。他为什么证得了？因为他放下了，而且是真的放下了。不但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连起心动念都放下了。同样都学一乘经典、一乘法，为什么人家能成就，而我们没有成就？我们受持的《无量寿经》是一乘经典，是佛法第一经啊。我们修学的净土念佛法门可是佛法第一法呀。经是第一经，法是第一法，我们遇到了成佛的机缘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到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里的十法界六道，用什么来教化众生、接引众生、帮助众生一生成佛？就靠这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就靠这个净土念佛法门。说到这里，永同修可能会问，既然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一个净土念佛法门就可以帮助众生一生成佛了，世尊为什么讲了49年呢？就讲这一个不就行了吗？我这样回答这个问题，供同修们参考。无量寿经和净土念佛法门是佛专为念佛人说的， 而且是专为在家众说的，这是佛的真实说，也是唯一正说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其他一切经典都是附带说的，这些经典叫方便说，也叫旁说。众生根基不同，佛说法是应机而说，应众生不同根基说不同的法，就是因人而异，对症下药。84000法门就是对治众生病的药。佛讲84000法门，不是让你学84000法门。佛讲了3藏12部，不是让你学3藏12部。当然，想当佛学家的例外，我们时逢末世，又逢乱世，修行的难题很多。比如有2个难题我们都要面对，一个是寿命短，一个是退元多。我们先来说说寿命，先给同学们说个笑话吧，是笑话也不是笑话，是一个重病患者和护士的简短对话。患者说：护士，我还能活多长时间？护士回答：这事儿得问阎王爷。患者问：你不是天使吗？护士答：天使只管接送，不管审判。听懂了吗？在六道轮回里，你做不了自己的主，你的生命是短促的。纵然你是个修行人，可是寿命短，时间不够用啊。就像用电水壶烧水一样，刚烧到响边儿，没电了，水没烧开，它不是开水。这就像我们修行一样，人身得了，佛法闻了，修行刚上轨道，寿命到了，没修成，再得人身，再闻佛法，再修行，周而复始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依旧在六道里轮回。如果我们烧水，烧开了一回，只烧开了一回，我们就成就了。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第一个保证就是保你无量寿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佛呀，你是三不退位的阿惟越致菩萨，多了不起呀。下面我们再说说退元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，退元很多，是进一退九，这一点我们都有切身感受吧。比如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乱世，这个世界是一个让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，各种各样的诱惑时时就在你的眼前。腐败怎么出现的？不就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，被糖衣炮弹击中了吗？佛门也并非一方净土，都是出家人，也有经不起诱惑的呀。黄念老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和尚去了美国，他的姻缘很好，但遇到了难题。一是 语言不通，他不会说英语；二是不会开车，出门不方便。在外国不会开车，就像没有腿的人一样。老和尚从国内找了两个人，一是来照顾老和尚，二是准备接老和尚的班。这两个年轻的出家人，老和尚未来的接班人，他们学会了英语，学会了开车，但他们不再是出家人了。我们这里说的进一退九有三层意思。一层意思是在十个因缘里，使你进步的因缘是一个，使你退步的因缘是九个。你看这个退缘有多厉害。第二层意思是十个人中一个在进步，九个在退步。看看你的周围是不是这种情况，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。第三层意思，你前进了一步，就有后退九步的危险。每进一步，都有歧路、岔路，你走哪条路？在这个世界修行，真的很难。极乐世界，寿命无量，没有退远，只进不退，阿惟越智，国无女人，衣食自然而至，没有使你烦心退步的因缘。到处都在说法，想听就听，不想听就不听，而且一听就懂，种种都是增长你的善根，只进不退，寿命无量，不成佛成什么？说完了一乘，我们再来说说了义。什么是了义？就是说理透彻究竟，用佛法的一句话解释，就是究竟显了。显是明显、明了、明白。谈诸法实相的就是了义，这一部分内容比较深，不好懂。可恰恰这一部分又非常重要。世尊入般涅盘前，嘱咐我们依四依法，其中有一条就是依了义，不依不了义。可是如果我们连什么是了义、什么是不了义都不清楚，那可怎么依呀？下面我举几个例子，请你判断一下哪个是了义教，哪个是不了义教。给大家一个提醒，谈诸法实相的是了义教，没有把真实本体讲明白就是不了义教。例一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例二，厌背生死，心求涅槃。例三，生死涅槃二无差别。例四，以有念入无念，以往生正无生。例五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请判断，选择了义画勾，不了义画叉。什么叫了义？为了让同学们更容易理解，我们再换个说法。 我们学了之后能够得到真实受用就是了义。这回听明白了吧？如果我们学了得不到真实受用，那就是不了义。无量寿经是了义经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了义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四十八愿里讲的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无量寿经是这么讲的，弥陀经也是这么说的，观经也是这么说的。三部经里都有这句话，你还不相信吗？阿惟越智菩萨是三不退菩萨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什么人能证得三不退菩萨？从广义上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才能证得。像慧能大师那个境界，他能证得。在《华严经》上是原教初住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十法界里决定不可能的，十法界里面阿罗汉只有一个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，他没有得到。法身菩萨才真正具足这三不退。严格的说，原教七地以上才真的不退，这还得了吗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三不退的阿惟越智菩萨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。难信之法，实难信呐！到了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是你的老师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你的学长，你是学弟。十方诸佛国土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是你的同学，你能相信这个难信之法吗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三不退的阿惟越智菩萨？打个比方来说，比如一个出生在普通人家，想要得到像帝王那样的尊贵，那样的福报，行吗？不行，没有这个福报，没有这个能力。但是如果你生在帝王家，做了太子，做了王子，尊贵福报不就得到了吗？你想的是父王的福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下下品往生的人也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的加持，这是修其他法门得不到的。其他任何一个法门都没有这个说法，只有净土法门有这个说法。所以说我们得佛力的加持，这种加持是不可思议的。佛的智慧加持给我们，让我们的智慧跟佛一样，佛的功德加持给我们，让我们的功德跟佛一样，佛的福报加持给我们，让我们的福报跟佛一样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智慧、功德、福报都是佛力加持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的。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，不用佛力加持了？我们在极乐世界证得了七地以上菩萨，那就不是佛加持的，是自己的了。这是无比的殊胜，无比的稀有， 你说你能不选择这个法门吗？轻视净土法门的人，不学净土法门的人不少，这些人要靠自力，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跟阿弥陀佛跟定了，那你很幸运，你不必走很长很长的路，你很快就成就了，这是一乘了义。无量寿经是一乘了义的经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一乘了义的法门。你选择了这部经，选择了这个法门，你是大智慧之人，恭喜你今生成就了，我随喜你的功德。净土念佛法门是万善同归的法门。万善同归，万是表示圆满的意思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归哪里？归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性德，是自性的名号。佛在无量寿经上用光代表空间，用寿代表时间，时空里面所包含一切的善法都离不开阿弥陀佛。光中的无量，寿中的无量，全是自性，就是万善同归。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一乘了义，万善同归。十方三世无量劫来所宣扬的无量佛法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全包括了。一句阿弥陀佛展开是48愿，48愿展开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华严经展开就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。阿弥陀佛是总纲领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，阿弥陀佛是顶尖。善利要有情，就是善，对于有情众生能让他得到利要，这就是大善。怎样来利用庄严国土，有这样一清净庄严只进不退永远不死的国土，才是大善之果吗？我们现在建六合小院，建六合净道场，干的就是利要有情的大善之事，要使众生得到利要，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得到真实的利要。所以万善都应以净土为归。中国有句话，止于至善，止就是归，净土法门是至善。一切修行到最后都要统统归落到弥陀的一乘愿海，弥陀的大愿之海，就好像一切小的河流大的河流都要流归大海，一切修行都是流入弥陀的大愿之海，也就是华藏世界的大觉悟大智慧的海。所以净土念佛法门是万善同归的法门，净土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凡圣齐收的法门。 三根菩提，凡圣其首。这是讲所应的机，所教化的对象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哪些人适合学习这个法门。三根，上根、中根、下根。上根是大乘根性，中根是圆觉的根性，下根是声闻的根性，上上根是一乘的根性，佛。不同根性的人要修学适合自己根性的法，不适合自己根性的法你学不了。比如上根所适宜的法，下根就接受不了，下根适宜的法，上根就不感兴趣。至于其他一切法门，有的适合于上根，有的适合中根，有的适合下根，唯独净土念佛法门是三根普披。举几个例子说明。华严、法华是一乘经典，佛讲法华的时候，一直跟着佛听法的人有5000人退席。为什么？听不懂，不接受啊。5000人退席，佛不挽留，说退也好。为什么佛不挽留呢？因为佛知道他根气不够，他们跟不上。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讲的第一部经是华严经。刚说法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熟悉的神通如大目犍连，智慧如舍利弗，都跟瞎子、聋子一样，不见不闻，就像鸭子听雷，一窍不通。所以佛才开始讲阿含，这是小乘法。这样从低到高，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，使不同根性的众生都能找到和自己相适合的法门。我曾经读过《六祖坛经》，你们知道这部经是度什么人的吗？是专度上上根人的。注意，一个专字，一个上上两个字，不是一个上，是两个上，是专度上上根的人。没说度上根人，但说了中下根人无分。记不记得老法师的三位老师，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，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嘱咐老法师同一件事情，不要碰禅，不要碰密，你不是那个根气。黄念祖老居士慈悲啊，他告诉我们，普通人学密一定堕地狱。说这话的可不是一般人呢，他是密宗的真正的金刚上师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个个第一。怎样理解这三句话？这三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说说个个第一，你我他三个人根性不同，选择了三个不同的法门。我们的选择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选择了适合自己根性的法门。这样你看，我选择了适合我根性的法门， 这个法门对我来说就是第一。你选择了适合你根性的法门，那个法门就是你的第一。他选择了适合他根性的法门，那个法门就是他的第一。你看是不是各个第一？还用争论谁高谁低吗？都是一，没有二，法法皆如。你听懂了吗？净土法门，三根菩提，凡圣其首，这是殊胜无比的法门。上至文殊普贤，下到地狱众生，都可以念佛求生净土。就是那些犯忤逆罪的，临终如果遇到善知识，念十句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往生。不但是人，一些小动物听经闻法明理了，也往生极乐世界了。这个往生传里有这个记载，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。关于念佛法门第一法，内容比较多，这节课没有讲完，我们下节课接着讲。下面利用一点时间，回答同学们提出的一个问题：我应该怎样修行？这是这节课的内容之外的，但又和这节课内容紧密相关的问题。每当有同修来到六合小院，总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：老师，你看我应该怎样修行？如果问这个问题的是刚学佛的人，还好；如果问这个问题的是老修行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修行了几十年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样修行，那么几十年的功夫不是白费了吗？为了回答同学们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我把自己22年听经闻法总结的八玄法供养给同学们，愿共勉之。学佛八玄法，第一选，选修行类型。一，广学多闻行，这是杂修，通假。二，一门深入行，这是专修，专假。第二选，选修行法门。一，净土念佛法门，这里面有四个：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、实相念佛、持名念佛。印光大师为我们选择的是持名念佛，他老人家示现在世间，就是专为末法众生选择法门的。二，其他法门。第三选，选修学经典。一，一部经，无量寿经；二，一部注，净土大经科注；三，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。修学净土念佛法门，一部经，一部注，一句阿弥陀佛佛号足够了。第四选，选修学方式，这里面也有四个：共学、共修、共学独修、独学 独修，自由选修。老法师说，独修容易成就。第五选，选修学方法，四种方法，连着，听经明理，明理改过，改过念佛，念佛成佛，这是六合小院的修学方法，供参考。第六选，选一指老师，选一名老师，选多名老师，选名师，就是出名的老师，选名师，就是明白的老师，你选哪个？第七选，选修行道场。一，弘扬正法的道场。二，专修专弘的道场。三，道风和合的道场。第八选，选同参道友。一，志同道合。二，贵精不贵多。三，老实听话，真干。对于这个八选法，我没做具体解释，大家一看基本上都能看懂。我又列了一个表，如果大家需要，可以找菩提心，大家可以用手机把它照下去。我这个是用文字表达的，我那个表是画图表达的，你一看可能更清楚了。这个呢，如果是你修净土念佛法门的，可能用处更多一些。如果是修其他法门的，可能有些可以帮你参考一下，这要靠大家自选，仅供大家参考。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